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ur dear friends,
弟兄姐妹们，欢迎大家参加总会会长团圣诞祈祷会。我们要表达诚挚的感激，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纪念以及感谢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生平和使命。多马孟孙会长今晚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你们每一位致上我们的爱和最温馨的圣诞问候，不论你们身在何处。本场祈祷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及圣殿管弦乐团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科雷·柯丁森。唱诗班将献唱《弥赛亚》里的耶和华的荣耀，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资理卡罗·史蒂芬姐妹做开会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可以共聚一堂的机会，能够纪念您的儿子，您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我们感谢有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我们爱他并支持他， 同时也支持他的资历。我们感谢您，感谢有这些准备演讲和音乐的人，祈求您祝福我们有敞开的心，能够有眼睛看见，有耳朵听见，祝福我们能够有丰满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接受教导，我们所需要的事情，使我们能够成为您要我们成为的人，并完成您的旨意。我们感谢您美好的礼物，感谢有您的爱子，感谢他的生命和榜样。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更成为像他一样，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接受教导。这是我们谦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 Richard.
我们很高兴能聆听七十元会长团的理查梅恩长老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禁止，禁止，禁止》。接着由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演讲。在她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起来，宗主信徒》。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利斯多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圣诞佳音》。
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Christmas time.
圣诞佳节好像一定会让人回想起对家人最温馨甜蜜的感觉。圣诞节的故事就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事实上，新约中所记载的基督诞生的故事，尤其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记录，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充分记录的家谱记事。其中不仅既有全面详尽的族谱，而且不论是宗教或世俗的文学作品中对家庭的团结、牺牲、爱与服务的描述，可能都比不上这些记录的温馨感人。圣诞节的故事是一个连接天堂和人间的家庭故事。耶稣在世上的每位家人，玛利亚、约瑟和耶稣，都是神赐给全人类的天上礼物的代表。圣诞节的故事应当能激发我们的灵性，去效法这个圣洁家庭的美好品格。这个家庭一同寻求神的荣耀，彼此团结服务，共同完成神的旨意，也一起牺牲、服从、彼此相爱。这个圣洁家庭向我们展现出一种品格的样式。如果我们能在自己的家庭中效法，就能享有和他们一样的团结与爱的祝福。让我们先来看看玛利亚的品格。玛利亚被神拣选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天父在全世界的女子当中选了住在拿撒勒小镇的一位平凡妇人。她并非家财万贯，也没有崇高地位，但是却拥有圣洁、服从、谦卑以及坚定信心的品格。玛利亚教导我们信赖主的重要。一位主的天使告诉他，救主将经由其基，经由他而诞生，因而考验了他对神的信心。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圣诞圣诗《昔日在大卫城》中描述的就是神这位精选的女儿真实的处境。昔日在大卫城中有一处卑小马棚，有慈母将出生幼儿全安放在马槽中。玛利亚乃慈母名，主耶稣即是圣婴。玛利亚逐渐了解自己真正的神圣本质，也愿意负起这份独特的母职。他在服从中找到喜悦，因为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对天父的虔诚信赖充分显示出他的伟大信心。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约瑟的品格。约瑟是个谦卑完全正直的人。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自然人们对这样不寻常的情况会作何反应呢？约瑟的反应展现出深度的灵性成熟与正直。雅各·陶美芝长老在其著作《耶稣是基督》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他对这不寻常情况的见解。在犹太律法之下，可以用两种方式宣布婚约无效：接受公开审判后裁决，或是私下和解后，在证人面前签订书面文件作为证明。约瑟是个公正的人，且严格遵守律法，但是他却不是严酷的极端分子。其次，他爱着玛利亚，不论自己承受多少忧伤和痛苦，他都不希望玛利亚承受任何不必要的羞辱。为了玛利亚，他担心着公开审判的情况，因此决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私下取消婚约。约瑟想要私下解除玛利亚的婚约，他很在乎她的福祉和自尊，也想尽可能的保护她。正当约瑟在思考该如何处理这个敏感的情况的时候，以下的事情发生了。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想想看，天父有多信任约瑟，他相信约瑟会慈爱抚养他的爱子，他相信约瑟会保护耶稣和玛利亚。约瑟谦卑有耐心，服从也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因而赢得这样的信任。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因此展现出这些品格。现在来谈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以完全的服从履行基督的角色，他向我们展现出服从、纯正的爱及牺牲的榜样，也忠于他在天上的父的计划。他弃自己的意愿顺服神的父的旨意，展现出服从的榜样。他对尼腓人说，看啊，我已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 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他履行父的旨意，指引我们道路，而父的旨意就是要他的独生子经历我们在今生可能遭遇的所有挑战，甚至更多。先知阿尔玛见证，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的死亡枷锁。耶稣基督也展现出爱这项神圣品格的完美榜样，帮助我们了解这项品格的真正意义和重要。他更命令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到十三节当中提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基督对我们，也就是他的弟兄姐妹所感到的纯正的爱，以及由他的牺牲所展现。耶稣尽管受到这些所有考验，仍顺服他的父的旨意，展现出完全忠诚的榜样。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耶稣基督的确是完美的儿子，他一生成功展现所有高荣的品格。我们若要获得个人超生，最终都必须培养出这些品格。弟兄姐妹，这个圣洁的家庭，耶稣基督、玛利亚和约瑟展现了高荣品格的模式。如果我们能效法这些品格，就能被引领回高荣国度，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能每天效法这个圣洁家庭所展现出的品格，就好像真的每天在庆祝圣诞节一样，我们会了解圣诞节故事的真正意义。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教导我们如何在今生和来生找到喜悦。我这样郑重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大家圣诞快乐。这是一年中的神奇时节，奇迹发生，人心软化，能感受并体会基督纯正的爱，都是一年其他时节所没有的。我们在此时庆祝神在肉身中唯一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在四周看到代表着耶稣降生的卑微环境，马槽，年轻美丽的童贞女，忧心又体贴的丈夫，最重要的是那位不同于任何其他婴孩的小婴孩降神。戈登辛格莱会长曾引述苏利文的话说，当神想在世上成就一件伟大的事工，或纠正一项极大的错误时，他会以非比寻常的方式进行。然而他不引起地震，不发出雷电，而是让一个幼弱无依的婴孩出生。世上最强大的力量既不是地震，也不是雷电，世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婴孩。请注意，父神在展现他对所有子女的计划时，怀有多么大的耐心。世界的救主来到世上，没有皇室权贵的威风，而是以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位基督婴孩确实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然而他却降生在简单的马厩，并以稻草为床。诸世界现在和过去都是借他、经他、由他创造的，其上的居民也是神所生的儿女。而且依传统所述，他与绵羊和牛共用他出生的地方。他来是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旅店里却没有房间给他待产的母亲和玛利亚焦虑的丈夫。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然而他最先的访客却是卑微的牧羊人。他出生时的种种现象有太多让我们敬畏和深思之处。圣诞故事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其中是反映出的爱。首先是天父对他子女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救主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神的爱向来被形容为最崇高、最尊贵、最坚定的爱，最能让灵魂快乐的爱。这种爱和关怀的精神在圣诞季节里似乎特别强烈。几年前，我们有个女儿住在华盛顿特区。有天晚上，她参加慈助会的会议，会中每个人应邀分享自己祖先的故事。她听到一位名叫唐娜的姐妹说到一个故事，那件事多年来对她的家庭具有重大意义，是有关圣诞节时一个简单的慈爱行为。我们的女儿很惊讶地听到，那位表现慈爱行为的人正是自己的曾曾祖父。我们的女儿和唐娜会后分享笔记，了解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的感动彼此的生活，真是甜美的经验。在唐娜的同意下，我要分享她故事的一部分。1901年12月，犹他州的一个小镇有个家庭，家中有父母和八位子女。他们那年生活很辛苦，有个孩子健康很差，耗尽了家中的积蓄和母亲的精力。在圣诞夜，母亲告诉兴奋的孩子们，圣诞老人那年不会来，他就是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做什么东西给孩子过节。较大的孩子们仍旧怀着希望，大儿子开始在壁炉上挂起长袜。母亲温和地告诉他，圣诞老人不会来，但是这男孩坚持说他一定搞错了。最后母亲建议他们不要挂袜子，而在桌上为每个人放个盘子，这又给了孩子们一个保证，他们一定会收到东西。于是他们就去睡了。圣诞节早上，孩子们醒来穿好衣服，急切地进入餐厅去看有什么礼物。他们发现每个盘子上放了一大根酸黄瓜，他们眼中充满失望的泪水，转身回到卧房去，避免被人注意到眼泪。他们的母亲还是注意到了，她说，孩子们，我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我只是不忍心让盘子空空的。她声音哽咽但勇敢，继续说， 我们有很多要感谢的。父亲也一起提醒他们，的确他们蒙得许多祝福，包括有恩爱的家庭，生病的人健康好转，而且餐桌上还有食物，他们的精神振作起来。就在开始要庆祝圣诞节时，大儿子撞到桌子，意外发现盘子旁有一毛钱。他坚信圣诞老人来过，留下这一毛钱给他们买糖吃。他穿上外套冲出门去，所有的店都关门了。然而当地小杂货店的老板杰德史君罕就住在店的隔壁。这男孩敲了杰德家的门，抱歉在圣诞日打扰他，但是解释说圣诞老人留给他们一毛钱，他希望史君罕弟兄愿意开一下店门，卖他一些糖果给家里的弟弟妹妹。杰德回答，当然愿意了，来吧。当这男孩回到家时，他拎了一大袋糖果，兴奋地说明。史君罕弟兄把从口粮饼干到最好的糖果都从糖果盆里挖出一汤匙交给他，说，把这值一毛钱的东西带回去给小的，你自己也吃一些。显然杰德史君罕非常慷慨，给了他比价值一毛钱还多的东西，多的每个小孩都能享用。小孩都记得母亲说，神啊，请祝福史君罕弟兄。他所做的不是巨大的牺牲，而且也不费力，但那一毛钱和史君罕弟兄的糖果，这奇迹故事对这家人意义重大，足以让他们写下记录，多年在家族中一传再传书。有时候微小的事却有最大的意义。我们的女儿认出这位名叫杰德史君罕的人就是曾曾祖父，令他非常感动。在那值得纪念的圣诞节早晨，他不但开了店门，也打开心，做了简单的善行。我们家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故事，现在我们蒙福能拥有这记录，成为家庭历史的一部分。他提醒了我们两家人，那些立了圣约要为世界的救主做证人的，应永远努力做到慷慨付出时间和财物，以祝福周遭人的生活，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当子女和父母的心最柔和的时候。圣诞节的精神使我们大家更仁爱、体贴和亲切。经文教导，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甚至脾气最坏的人在圣诞节期间都不自觉表现出的友爱仁慈，也是来自于神。那些原本就在寻求成为像救主一样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人，在这季节会有更多么深刻的感受。圣诞节精神就是基督般的爱，增强圣诞精神的方法就是对周遭的人慷慨付出，贡献一己。最好的礼物并不在物质，而是倾听、仁慈、记住、拜访、宽恕和献出时间。我从曾祖父史君罕学到，有时候微小而简单的行为带来最大的影响。当我们在此季节庆祝耶稣基督诞生，让我们也同时庆祝他的出生所代表的一切象征，特别是爱。看到牧羊人时，愿我们记住要谦卑；看到三位博士，愿我们记得慷慨；看到星星，愿我们记得那赐予万物生命与光的基督之光；看到小婴孩，愿我们记得要以柔和、体贴和无条件的爱去爱；愿我们打开心，关怀周遭寂寞、被遗忘或心情低落的人。我们在沉思救主榜样和他无限牺牲的时候，愿我们也能思考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时，怎样做到更像基督，而且不仅在这季节，而是一整年都如此。我祈求每个人都能充满圣诞季节的精神与爱。我见证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给我们的幸福计划是爱的极致表现。愿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曾经因为了解那项计划而欢呼。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定锚， 和救恩的创造者，我们尊崇并庆祝他的诞生和生命，这向知识带来喜乐。愿我们都在圣诞季节感受到救主丰盛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is a story that never grows old.
有一个故事百听不厌。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惊讶地发现，神的儿子，也就是古代伟大的耶和华，竟然在最简陋的环境降生到此城市。客店已经够卑微的了，但那里连客店都不是，而是在马厩里。这婴孩被安放在马槽的干草上，那是喂食一般动物的地方。即便如此，耶稣更伟大的纡尊降贵，就是他完全把自己交付于尘世的生命。即使他更应出生在最好最优雅的环境当中，我们与保罗一同惊叹，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他出生为婴孩，成长为孩子，接着长大成人，忍受试探，人肉体痛苦、饥渴、疲劳，甚至死亡。他在高天统治，是大地的创造主，怎么会同意以肉身出生，涉足尘世，一贫如洗，被人藐视，饱受折磨，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为什么会落魄潦倒至如此的境况呢？耶稣解释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忠信地忍受生与死所必须经历的一切，为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赎罪，救赎我们，为我们建立高荣的典范。神的儿子在肉身中出生，并且下降低于一切是必要的，如此他才能救赎万物。保罗谈到这一点说，耶稣先降在地上，要完成万有的。接着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我们在后期的启示中读到，他升上高天，也降至万物之下，所以他了解万物，好使他们能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他是真理之光，这真理照耀，这是基督之光。耶稣是众灵之中的长子，是神肉身的独生子。虽然我们不是神肉身所生的，但我们跟耶稣一样，是神灵体的儿女。因此我们出生到尘世也是一种纡尊降贵，就像基督一样，带有崇高的目的。就跟耶稣一样，我们从天上降下来，按那差我们来的父的意思行，借着基督的恩典达成不死和永生。当我们寻求升上高天时，也要下降低于至少一切事物，如此我们的理解力才能更完全，并且变得更像基督一样。这岂不是很重要吗？如果耶稣需要获得某些经验，我们不也需要一些挑战和考验，使我们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我们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我们的软弱来救助彼此。
当约瑟斯密被囚禁在密苏里的利伯蒂监狱，主向他启示未来还有一些苦难。主接着说，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地狱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吧。在这个时节，我想起第六任总会会长约瑟 F 斯密一个令人鼻酸的经验。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父亲的时候的经验，他在教会十一奉献办公室上班，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所得是每天3块钱的十一奉献薪资券。薪资券的意思是他可以到十一奉献商店用薪资券换取面粉、肉或糖浆，这样至少他们一家人就有食物可吃，虽然没什么钱。他渴望给家人一个美好的圣诞节，他描述了他对那个节日的感受。我怀着无法形容的感受离开那老旧的家，我想要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我想要买一些东西让他们高兴，让圣诞节那天不同于其他的日子，但我身无分文，根本办不到。我在大街上来来回回看着商店橱窗，一直看着每家商店的每个角落，然后偷偷溜到没有人的地方坐下来，像孩子般的哭着，直到所有悲伤宣泄一空，不再心痛。过了一会儿，我回到了家，就像离开家时那样两手空空。我跟孩子们玩，因为他们我既感激又快乐。约瑟 F 斯密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海伦斯密并不在身旁，所以他年少的时候有时候有些粗鲁没有规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经验连同其他经验帮助他转变成坚强、温柔、灵性敏锐的人，就像救主一样。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救主的尘世经验有着救赎的目的，这其中必然包括他一生持续不断的为同胞服务。如果我们一直仰望他，依靠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更有能力彼此服务、提供援助。在圣诞佳节，当我们沉思耶稣的诞生和他的一生的榜样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拿出自身的经验和资源来造福别人，就如同他所展现的一样。人们在圣诞时节互相帮助、彼此祝福的故事多不胜数，这当然也是我们在此佳节无比欢欣的主要原因之一。几个星期前，在犹他州西约旦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故事。4岁的伊森·凡勒文自2岁开始便与一种急性白血病搏斗，他接受实验性药物和全身放射线治疗，也做了骨髓移植。虽然有一段时间癌症得到了控制，然而在今年10月的时候又再度复发，无法治愈。伊森的父亲梅罗和母亲珍知道他们的小孩很快就会离开。梅罗说，我想要让他知道我以他为荣，因为在与疾病搏斗和经历挑战的过程当中，他为我树立了信心和力量的榜样。万圣节就在10月底就要来到了，伊森的生日是在11月，而他最喜欢的节日圣诞节会在12月来到。情况越来越明显，伊森无法再一次活到体验这3个日子。他的支会和支联会的成员以及其他邻居朋友联合起来，要在1周内为伊森举行所有的庆祝活动， 星期二是万圣节，星期四过生日，星期五是圣诞夜，星期六则是圣诞节。伊森的父母过去常常帮助别人，如今欣然地接受许多人想要给予的协助。10月24日的圣诞夜，重头戏是耶诞老人搭着消防车来到凡乐文的家，有人送了一些礼物，包括一位素昧平生的13岁男孩，他捐出了收集多年的填充动物玩偶给他。当地的电台在当晚也为伊森和他的家人播放3个小时的圣诞音乐。150多人聚集到凡乐文的家的前面的院子唱圣诞颂歌。知会成员还在草坪上以真人扮演基督诞生的故事，有一个小婴孩还代表婴孩基督。这家人坐在装有干草的车，由拖引机拉着在邻近的地区绕行。那些邻居的家都装饰着圣诞灯饰。最后，伊森和家人返回家中，自己提早庆祝圣诞夜以及星期六的圣诞节，为他们一周来的节日画下句点。3天以后，伊森去世了。然而，他的榜样以及他们为一个受苦的孩子在最后时日带来欢乐所付出的爱心与服务之举，却丰富了一个家庭和一整个社区。所以在圣诞节，这样牺牲和施助的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我们的礼物和服务可以使人心喜乐，他人的仁慈能将医治的油膏倒入我们的创伤，这就是以救主的方式生活。既然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是像他一样从天上降下来，按父的意思行，这节日就不该只是个年度盛事，而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样式。这样做会加深我们的同理心，扩大我们的理解力，洁净我们的灵魂。主的宣告向我们保证，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要欢欣地为耶稣基督的诞生、生平、死亡和复活做见证。在此圣诞佳节，祈求他的祝福临到所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appreciation.
我们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及圣殿管弦乐团，他们优美的圣诞歌曲洋溢我们的心。
We likewise give thanks.
我们同样也要感谢所有参与这场活动的人，并感谢所有促成协助这场祈祷会的工作人员。今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艾宁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诗歌《平安夜》。在墨菲弟兄的指挥下，会众将与唱诗班一起合唱这首深受喜爱的圣诞颂歌的第三段，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团迪尔兹里德温杜兰弟兄做闭会祈祷。
I am grateful to President.
我很感谢孟孙会长邀请我代表总会会长团在这个圣诞祈祷会上演讲。我也感谢所听到的灵感话语，以及大会堂唱诗班和管弦乐团带来精彩宏伟的音乐。今晚我们的心都转向救主，我们要跟随他的这项承诺也增强了。会议中心所布置的美丽灯光象征着我们心中所感受到的喜悦。救主来到世上，有光被用来证实和庆祝他的来到。你们都记着这个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也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在那神圣的夜晚受到吸引去看救主，他们肉眼所看到的是马槽里一个很小的婴孩。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证实的事情，只有透过灵性的感受才能明白。我们知道基督之光是一种影响力，我们可以借着其影响力而辨别出来。救主说，因为看哪，说话的是我，看哪，我是在黑暗中照耀的光，我凭我的大能给你这些话。现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是的，引导人处事公道，为人谦卑，判断公正，这就是我的灵。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要把我的灵给你，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我在我的第一个曾孙女出生时，感受到那种光、喜悦以及渴望行善。 我低头看着他时，心想，他所散发出的美丽，似乎是我认为不会在新生儿身上看到的。就在一瞬间，我明了我所看到的美丽，和当我看着他时，看着他的脸时所感受到的光，是来自他的纯洁，以及对我而言是借着基督之光，相信那项珍贵的能力能使我们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事物是非常重要的。这并非总是需要已经获得圣灵的恩赐才能看到。例如，我们在犹他州以前有一位邻居，他是个寡妇，多年来我们支会成员会邀请他一起参加制作被子和其他活动。他很喜欢他们之间的友谊，但是却表现出对复兴的福音毫无兴趣。他告诉我，在他搬到内华达州后，某个星期天，当他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他感到昏暗、沮丧和孤单。后来门铃响了，他如此描述那时发生的情景。他说，我打开门，不知道会是谁，我看到两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并肩站在门口的阶梯上。我感觉到，我看到他们的头四周有光环。他们是传教士，因为我的妻子非常爱那位寡妇，所以他请一位传道部会长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份礼物送给他们。我去拉斯维加斯为这位寡妇施洗和证实。他第一次去圣殿时，我的妻子和我也一同陪伴他。在订立圣约的那些神圣时刻，对我而言，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芒似乎和我怀着爱低头看着我的第一个曾孙女时所感受到的一样。你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感受到基督的灵，就像你现在可能感受到的一样。因为那是因为这些话是真实的。行走于世上的每个人，无论他住在何处，诞生在哪个地国家，也无论是富有或贫穷，在他出生时即已获赐第一道光，即所谓的基督之光、真理之灵或神的灵，那普遍存在的知识之光，这是赐给每个人的。今晚在这个祈祷会，你可能感受到基督之光。这个祈祷会的目的是要记住和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一份影响力，让我们想要变得仁慈，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有更大的渴望，想要远离邪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渴望变得更不骄傲、更不自夸，也就是要变得更像救主。当我们感受到基督纯正的爱时，我们也更加感受到他对别人的爱。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只是开始而已。主曾应许我们每个人会有荣耀的未来。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光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今晚有些观看和聆听的人受到吸引来加入我们，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希望，因为随着尘世生活而来的疾病、忧伤临到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是的，是无尽的、永不暗淡的光，也是无尽的、不再死亡的生命。 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是因为他的赎罪和复活。这些祝福了我们。多玛孟孙会长是主活着的先知，他曾向我们保证，他说，我要以我灵魂的全部力量见证神活着，他的爱只是复活的出手果子，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那贯穿一切的光芒，使每个无望的黎明变成快乐的早晨。我要加上我的谦卑见证，我见证父神活着，他出于对我们的爱而把他的爱子这项礼物赐给我们。我知道救主活着，就像我活着一样确实，他赎了我们的罪。我见证他是世上的光，是安慰、希望和喜悦的真正来源。我祈求我们都会更接近他，感受到他的光的温暖和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心在这个圣诞祈祷会的尾声充满了感激和平安。我们感谢有今天演讲者的信息和我们所感受到的美好灵性感受，我们也感谢有美好的美好的唱诗班和管弦乐团带给我们的美好音乐。我们感谢天父您赐给我们我们的先知周文会长、道王孟尊会长，我们也要表达在他身边两位资历艾宁会长和吴希德会长对他们的感激。当我们在圣诞节时节欢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生日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一直记得他，并且记得要变得更像他一样。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